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正祈祷的时候，耶稣的面容就改变了，他的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两个人，就是梅瑟和厄里亚，同他谈话。他们显现在光耀中，谈论耶稣的去世，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完成的事。伯多禄和同伴都昏昏欲睡，他们一清醒过来，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边站着两个人。二人正要离开时，伯多禄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原来不知道在说什么。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片云彩遮住了他们。他们进入云彩时，门徒们就害怕起来。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正有这声音时，只见耶稣独自留在那里。在那些日子里，门徒都严守秘密，没有把所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在前几天在费城跟大家介绍这个福音怎么写出来的就是靠收集资料嘛，后人的编写。那编写的出发点当然是信仰嘛，换句话说，并不是有一个人在耶稣生活的时候拍了一个好的影片从这拍到底，然后把它换成文字，不是，而是有人在相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传讲耶稣的故事，然后呢慢慢被收集起来。那可以想象啊，那个在出现文字的记载之前的故事会有一个根本的历史核心，但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不要讲各说各话了但是慢慢会有不同的改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三个版本在现在有马窦、马尔谷跟路加。那教会呢跟着礼仪年甲乙丙，我们先读路加的版本那有它的特色所以我们知道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描述，而是路加对这个事件从他所收集到的材料把它做了一些描写那要描写这个故事，人在讲故事时候呢会怎么讲呢？我们通常讲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对不对？我们越晚的时候写文章，我们越会想起过去的，用过去的经验对不对？我们都记得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呢，很喜欢讲子曰嘛，对不对？虽然孔子没有曰，我们也说他讲的嘛，又要掉书袋，对不对？很自然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个故事，云彩就约很多，对不对？梅瑟上山进入云彩中，很清楚的那么耶稣受洗的故事有云彩，所以这边有云彩不用奇怪的了我不是说一定没有云彩我不知道只是这是一个描写天主临在常常用的表达的方式，特别人都进到云彩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神秘经验跟神在一起。那么梅瑟跟厄里亚是在圣经里面两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从这个路加的角度，他去看见耶稣在救恩史的脉络当中是完全的天主许诺的实现。那这个实现怎么来的，那个许诺怎么传递来的呢？救恩这两个重要人物，法律跟先知代表人物，那梅瑟跟厄里亚，我们也知道厄里亚没有死嘛他在记载上没有死，他被接升天，对不对？梅瑟呢有写他的死亡，但是各位有兴趣读一下《生命记》34章，那个描写就很特别，说他年纪很大了，120岁，但是眼睛没有花，牙齿没有掉 啊，加了一句话，他葬在哪里没人知道。啊，在犹太的传统就兴起一个说法，说没事也没有死，跟厄利一样一样被接到天上去了。他们的描写上说有了一个死亡的描写方式，好，那所以他们现在可以来。啊，当然可以这边出现，基本上是要让现在的读者发现了，就是法律书跟先知书上所写的一切，在耶稣身上就实现了。啊，就耶稣是整个旧约许诺的圆满实现的故事。那现在耶稣因为成了人嘛，真正的人，那我们知道这故事你读下去，下山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啊，不要给任何人讲啊，说除非到人子复活以后才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难去说这个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样，而且这个福音的写作时间离这个事件，可能当时生活的人啊，伯多禄、若望、雅各伯都过世了，所以是靠着传说，他们这个描写的方式。那重点是这个啊，路加的特色是他有写了梅瑟跟厄里亚和耶稣谈话，三部福音都说谈话，没有讲内容，只有路加说了谈耶稣的去世。那去世这个字是我们斯高的翻译了哈，它原文是 exodus 啊，就是出谷，谈耶稣的出谷啊。当然，他这边解释了嘛，他说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所以，因着这个后面这句话，可能后来我们的中文翻译去世，耶稣的确在耶路撒冷去世嘛，然后就谈了。这个很简单，但本文本来原文是出谷，但你想起出谷，当然想到美色嘛，对。带领百姓从奴役进到自由，所以这边是解释了耶稣的事件，在山上天主特别的方式跟耶稣接近，然后耶稣改变容貌，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他们看见有这些旧约里面的重要的先知跟法律的代言人吧，哈，来讲了。那么就是耶稣是把人从罪恶的奴役中进到自由的，很清楚。这是大概的背景了，跟他讲为什么写成这样。我要跟各位讲一下那个，我们在这里真好啊，这是我这几天的体验了，这几天的体验，那就是我这几天在那边跟大家一起见面啊，拜访啊，就在那个大学长家里面嘛，然后每天去朝拜圣体。啊，这我们本来是需要每天祈祷嘛，那很高兴这边有机会，我们去每天圣体拜圣体。他们这边这个堂区每天民工圣体在那边祈祷。今天在这个场合里面读这句话，我刚刚在里面也读这个，就是在这里真好啊。当这边所描写的是，你说耶稣的容貌改变，为什么？因为跟天主相遇，跟天主相遇，容貌要改变。我们记得我前几天的读经。在平日弥撒里面讲的梅瑟上山，然后呢带着石板下来，他每一次上山呢跟天主接近，他就脸色发光，对不对？他下山时老板就怕，他就把面容遮起来。你说脸上为什么发光啊？当然因为跟天主接近的结果嘛，跟天主相遇的结果。那老百姓为什么怕呢？这个光可能就是照亮人心嘛。我们人就是碰到神圣的最根本的表达，一方面是很渴望啊，看到神嘛，至真至善至美，我们就神魂超拔了啊，目眩神迷，想接近。可一旦接近，我们中文那句俗话，见光就死了，对不对？我们在光前面也看见我们自己。我们每次弥撒前认罪嘛，我们知道我们接近天主，发现自己不堪不配啊，所以需要这个好的话就是认罪，比较糟糕就是逃避啊，不要看最好啊。当然这个情感的这个纠结发生这个情况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跟天主在一起真好啊，特别是像现在这个情境，他们所描写的呢是。耶稣彰显了天主新容貌，让三个门徒看见都惊呆了。我们大家可以一个基本的假设是， 梅瑟跟厄里亚和耶稣的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听见，就是或者选择性的不听，因为谈的内容是苦难，是去世。我想啊，我们大概就是这么要想这个事情，在这里真好，的确是的。但是我们跟耶稣在一起就真好，但跟耶稣在一起呢，并不是人间的甜甜蜜蜜而已啊，不是那个公主与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而已啊，包含苦难的。我能不能够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相信跟耶稣在一起真好，即使在我的生命当中不那么顺啊，有痛苦啊，比如说疾病或家人的一些过世啊，生活上的不顺心，工作的不如意啊等等，都就是如果能够相信在天主内，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在不同的情境当中都应该要展现同一个面貌啊，我说改变容貌嘛，不断的改变。那现在呢，天主怎么样让人看见他呢？当然是借着见证，耶稣是唯一的最大的见证，我们在他身上看见了天主。现在我们基督徒领了洗之后，我们习惯说我们是基督第二嘛，我们成了耶稣的容貌。这个容貌不能够只是在情境好的时候才展现出来啊，在我们情况不好的时候还应该展现。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当我们情况比较不好的时候还能够展现耶稣的面貌的话，那个见证性更大。我们讲到极致就是殉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看的圣人，真的就是他们能够在任何的情况，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们前两天刚庆祝这个圣若翰维亚奈嘛，他其实一生非常糟糕的了，那个社会处境非常糟糕的，可是呢他就能够让人看见啊天主的容貌，在那个困境当中他还是展现耶稣的面貌。哇，这是我们可以跟他说的。他就说了，我在哪里走路祈祷，路程就对我不是个问题，就一直跟天主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这我们在今天特别可以求耶稣帮助我们的。我们说在这里真好，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个气氛呢带给人，让别人发现看见我们就好像跟耶稣在一起，能够说出这句话，在这里真好。换句话说，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那今天我们在哪里看见耶稣？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很久以前各位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台湾出过一段一个影片，就是就讲他说他的千百种面貌嘛，各位记得那个影片吗？在底下我们教会说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就耶稣基督在不同的人身上要展现出来的，那我们就是一样要成为他的面貌展现。所以今天我就说耶稣改变容貌比这个显容这个字要好，因为今天天主他不断的继续的展现容貌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展现。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真能成为他的容貌，让人看见我们可以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相信耶稣真的在，相信跟耶稣在一起真好。